好，我们来看诗篇七十八篇。
人的怒气就向他们上头，杀了他们内中的不用人，打倒以色列的少年人。虽是这样，他们仍旧犯罪，不信他奇妙的作为。因此，他叫他们的日子全归虚空，叫他们的年岁尽属惊恐。他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求问他，回心转意。切切地寻求神，他们也追念神是他们的磐石，至高的神是他们的救赎主。他们却用口谄媚他，用舌向他说谎，因他们的心向他不正，在他的约上有忠心，但他有怜悯，赦免他们的罪孽，不灭绝他们，而且屡次消他的怒气，不发尽他的愤怒。他想到他们不过是血气，是一阵去而不返中，他们在旷野背逆他，在荒地叫他担忧，何其多呢？
他们再三试探神，惹动以色列的圣子，他们不追念他的能力，而赎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他怎么在埃及地显神迹，在所安田显神迹，显奇事，把他们的江河、运河、海的水都变为水，变为雪，使他们不能喝。他叫苍蝇成群落在他们当中，最近他们又叫青蛙毁灭了他们，把他们的土产交给马蚱，把他们辛苦得来的交给蝗虫。他叫冰雹打坏他们的葡萄树，下盐霜打坏他们的桑树，又把他们的牲畜交给冰炮，把他们的畜交给闪电。他们猛烈的怒气和愤怒、恼恨、苦难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引导他们。他们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将他们交给瘟疫，使他们死亡。
在埃及击杀一切长子，在河的帐篷中击杀他们强生的，他却领出自己的民如羊，在旷野与他们如羊群，他领他们稳稳妥妥的，使他们不知害怕，还却淹没他们的仇敌。他带他们到自己圣地的边界，到他右手所得的这三地。他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用绳子将外邦的地量给他们为业，叫以色列支派的人住在他们的帐篷里。他们仍旧试探非利至高的神，不守他的法度，反倒退后行诡诈，像他们的列祖一样。他们改变如同翻倍的功，因他们的丘坛惹了他的怒气，因他们雕刻的偶像触动他的愤恨。神听见就发怒，极其震恶以色列人，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幕，
就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并将他的百姓交与刀剑，向他的产业放牧。少年人被火烧灭，妇女也不喜歌，祭司倒在刀下，寡妇却不哀哭。那时主向世人水洗，向勇士饮酒呼喊，他就打退了他的敌人，叫他们永蒙羞辱，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被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像他建立永久之地，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
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与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镣引导他们。
好，我们来看这个诗篇七十八篇。七十八篇是一个以色列在过去的历史当中那么非常重要的一个在神的光中反省的诗篇。从过去 啊，然后来看现在，来看未来。所以他这个整首诗篇呢，啊，跟整个啊新约啊跟旧约是连结在一起，息息相关的。所以这是一首非常特别的诗。那我们可以从当中看到跟耶稣的话语的关联。他说第一节，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留心听训诲，侧耳听口中的话。那这样的一个叙述呢，啊，这个是在箴言的时候用的。在箴言的时候就啊不断的跟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啊，要能够啊用心听啊我所教导你们的话。那么箴言所使用的时候，它是以父亲跟母亲的角度啊来讲话，啊，就是以一个长者的方式来讲话，来告诉啊这个孩子们，啊，比如说箴言堂讲，我儿啊，你要听，啊，你要不要忘记我的话，不要忘记我告诉你们的，要听父亲的教训。那这就是箴言的一个用法。那么诗篇的亚萨的训诲诗呢，写作呢也是跟啊这个箴言的方式一样，就是你们要留心听，啊，留心听。啊，对，他说我的名啊，所以对象是什么？是这个名的牧羊者、牧者、带领者，所以他以一个站在神位置的立场来跟百姓说，我的名啊，那么呢啊，你要仔细听。所以首先第一节我们就要看到说话的跟听话的位置，啊，那么这个位置为什么要紧？因为我们人在听上帝的话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就忘掉那个位置。那么我们会觉得上帝如果用一个威严的方式跟我们讲话，我们就会马上警醒，对不对？好，因为哇，这个是上帝跟我说话。好，就好像你的上司跟你讲话，你就马上会什么啊？会警醒，会听，好，用心听。但是呢，他说我的名啊，你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他重点在将来要来的弥赛亚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这样听？哦，那很可惜，耶稣来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这样听，对不对？他们听完了以后会讲一句话，他说这个人的教导不像文士，记不记得福音书讲的，这个人的教导不像文士，对不对？他的话语中有什么权柄？好，哦，这是后来以色列人自己的见证，说耶稣讲话不像文士，好，哦，就是只讲那些知识面，好，哦，啊内容而已，而是带着权柄。所以这里就是讲我的名呐，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话者的权柄。说话者的权柄，那么呢，他你要知道他是谁，他是谁，这是一个要紧的。他说你要仔细听，要留心听，我要说的话。第二节，我要开口说比喻，你看耶稣用的，对不对？耶稣就是用比喻，所以他在这里已经先预言了，将来有来的 有一位要来的，他是有权柄的那一位，然后他会用比喻来说明。第二个，说出古时的谜语。古时的谜语呢，啊，古时的谜语是有意思的。这一节耶稣常常用一些话讲，啊，比喻讲，但也讲一些谜语在当中。所以以色列百姓听了以后就觉得啊，好像懂又不懂，哦，又觉得这个道理很简单，对不对？比如说撒种的比喻很简单，可是呢意思是什么，是不是？所以听起来又懂又不懂。那为什么用古时的谜语？古时的谜语就是蛮有意思的，不是将来的谜语。如果将来的谜语，我们会说将来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啊，所以我当然怎样，当然不知道，对不对？ 我要等到将来发生了我才会知道，那就不是古时的谜语。古时的谜语才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也好，很重要的一个上帝的一个证明也好。为什么？因为他是先说先经历然后证实，所以变成古时的谜语。就是以前呢经历的也包括现在经历，但是到现在还不明白上帝为什么给我们这样经历，这个叫古时的谜语。古时的谜语就是从古时候以前就曾经这样经历，乃至于到现在我们也在这个经历，或者我们重复这些经历，但是呢我们总是不明白，总是不那么不明白，不明白。那这个比喻跟古时的谜语呢，那这个就是将来耶稣来的时候解明的，对不对？因为他来了就把上帝的心意呢，向人在人身上的心意向人讲明的。所以他说这一个有权位的将来有权柄来说，我的民啊，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那是所以呢，诗篇七十八篇呢，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去解明这一切，解明这一切。所以这个诗篇的要紧的点在这里，要紧的点在这里。所以我们读圣经，有一些东西，有一些经文，我们一读不太能读，是读得懂，但不太能够深刻体会。你就回到诗篇七十八篇来思想，到底关键是什么？常常关键在这边，它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关键，让我们能够解明。我们读启示录也好，读一些先知书也好，有一些关键，关键。所以我们七十八篇呢，就要从这里来看。他说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这又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比喻谜语听起来好像不懂，对不对？可是呢又是所听见所知道的，就表示怎样知道的就表示知道的然后也是祖宗告诉我们的，那表示这也是祖宗的什么经历。所以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吊诡的地方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是我们听见过也经历过也知道的，但是我们又不知道其实我们的信仰常常在这个情况我们经历了一些也经历知道，也经历了一些不知道，然后我们常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信常常不是说我都知道了，不是，是我有知道的部分，也有什么不知道的部分所以他这里讲，我们要去看过去的祖宗到直到我们如今的那么呢到底这些到底要我们明白什么，要我们明白什么然后他这里讲，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那表明说什么？他要把要传讲给下一代听，讲神的美德能力奇妙的作为。那如果仔细看这个，你会发现使徒们讲同样的话，对不对？我们呢是一群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对不对？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要传说什么？那拯救我耶稣基督的美德，对不对？就是要讲神的美德，主的能力，主奇妙的作为，就是传讲作为主的见证。所以我说诗篇七十八篇很有意思，它整个的证实在新约，整个证实，但是在诗篇七十八篇呢，那么呢已经在当中已经在当中很明确的给这个神的百姓做一个预备将来有来的那一位 他要把耶和华的美德能力作为啊，这三样显明出来，显明出来。所以约翰在写约翰一书就讲，那么恩典跟真理都是借着耶稣来的，对不对？然后荣光也是借着他来的，是不是？好，那么呢，为什么然后一开始他并不是从后面才开始来的，他说啊，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他在雅各中立法度，他在这一个以色列中设律法，是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好，首先他就开始讲了啊，上帝的作为，你要认识神，你要能够体会上帝要跟我们说什么，我们要留心听，就要从创世纪开始，从雅各的时候，从他们的祖先雅各开始就开始，他在雅各，也就在以色列，也就在神他所选召的百姓当中，已经设立的法度跟律法，就立律跟典章，也是表示什么？他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从一开始，那这个就包括他所拣选的啊，亚伯拉罕开始，就开始讲上帝他自己的法度，他自己在当中啊做事的啊准啊的他的用意是什么？那么要传给子孙的。第六节，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啊。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所以重要的在当中是用心听，然后还要用心讲，用心讲。那么一代传一代，代代相传，使后代的子孙可以知道，可以知道。那么呢，啊，这一个上帝说过的话，然后呢，目的是什么？使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哦，那么单单遵守神的命令，所以目的就是人，就是重点在仰望神，仰望神，仰望神就是寻求神，就是我们教小孩，哦，或者我们读神的话，让他们懂神的话的目的啊，不是在那里说哦，我知道上帝说什么，不是，啊，不是，因为那个只是知识的传递，啊，知识的传递，要让他们知道这些话以后，去仰望神。那仰望神表示什么？表示这些话，第一个，它是带应许的，让我们知道说，上帝，我们期待啊得应许，也可以讲。这些话啊，是带来是我们做不到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才要怎样仰望神，是不是？还有一个，这些话也是一个等候的功夫，不是马上就可以实现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要仰望神。所以神的话重要的是让我们去仰望他，是回到他面前去寻求他，去依靠他，哦，那人最大的其中一样危险啊，我主日讲的，在约翰一书讲的，我们都说自己没有罪，那很危险，知道吗？因为你知道上帝的话以后，就带应当带出的是寻求跟仰望的心，而不是说什么我没有罪。如果我觉得我用上帝的话来评估我自己，然后我就说我没有罪，那么约翰讲的非常的直接，他说你是说谎的，你知道吗？这个蛮有意思的，对不对？人会就说，哎，请问那我错在哪里？约翰要讲的就是因为你没有在光中，你有黑暗，所以你不知道寻求神。这个一个很要紧的，这就是我讲人呢自以为是的时候就已经是什么，已经黑了，知道吗？因为我们本质上就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读了神的话，知道神的律例命令法度，就是要想 上帝的作为是什么？但是当我们想我没有错的时候，记得那是你的作为，知道吗？你认为你的作为没有错，但在上帝面前没有错吗？好，这才是重点，对不对？好，你认为我没有做错，好，那是你认为你没有做错，对不对？可是你在上帝面前是没有做错吗？好，这了解哈。所以这个他就讲，你要不要忘记上帝的作为？意思就是，如果我们人会没有错，上帝就不需要来把我们从罪的底下救出来、赎出来，对不对？啊，我们就不会在这世上有这么多罪的瑕疵，有这么多的苦难了。啊，所以在这边呢，他讲唯要守他的命令，就听上帝的话。好，所以一到七节呢，就开始告诉我们很多要紧的话。我的民呐，记得说话的人，他是一个有权柄、有权位的。他说：“你们要留心听，侧耳听，用心听。”好，那么我要讲的话，就是耶稣要讲的话。后来耶稣就我讲用比喻告诉你们，对他们来讲是谜语，但是是他们经历过，他们却不晓得，对不对？听过却不晓得，看过不明白，所以当他这样讲，我们读上帝的话，目的就是要我们仰望神，不忘记他的作为，守他的诫命，就听他的话。所以就是遵行真理，遵行真理。好，第八节就开始讲了，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王梗悖逆、积熏不正之辈，像神心不诚实。哇，不要像，这就是一个重点。黑暗就是什么？就是王梗。人的心是王梗的，王梗就是什么？固执在自己的那个想法上，就固执，他觉得我是对的，我没有错，这是一种固执，对不对？然后错了也不肯认错，也是一个固执。所以第一个人的问题是顽梗，顽梗就是对神的话不服。第二个悖逆，前面是不服，后面是违背。你不服神的话，那么违背的，违背的顶违背跟神顶嘴，对不对？啊，然后我们的心呢不正，心里面有鬼，有不正，有偏邪。再来像神心不诚实，不是像自己哦，也不是像人。很多人认为我很诚实，那是你对你自己诚实，对不对？那你像神诚实吗？这个就不一定了，就不一定了。因为我们人常常用自己的标准而已，所以第八节就讲我们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就是顽梗悖逆。为什么我们要那么谨慎？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顽梗悖逆、积心不正，向神心不诚实。所以人一犯罪，上帝一来了，人就说我岂是照顾我兄弟的嘛，对不对？是你把那个女人给我，是不是？我们总是有什么有理由的，我不是这样想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总是这样。好，接下来第九节就开始讲过去的经历了。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们祖宗过去的经历，过去的经历，以法莲，也就是讲以色列人，以法莲的子孙，以法莲是以色列支派里面自认为武力最强的。以法莲的子孙呢，那么呢，他们怎样？他们带着兵器，拿着弓，但是呢，临阵之日转身退后，征战失败了，羞辱了，跑掉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约， 不肯照他的律法行，忘记他所行的和他行给他们奇妙的作为。就人怎样？人不听上帝的话，想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征战，结果呢结果失败的，转身退后的，羞辱的。因为怎样？因为人忘记神，忘记神。十二节，他在埃及地所安田，在他们祖宗的眼前施行奇事，他将海分裂，使他们过去，又叫水立起如垒。他白日用云彩，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他在旷野分裂磐石，多多的给他们水喝，如从深渊而出。他使水从磐石涌出，叫水如江河下流。所以十二到十六节就讲从埃及再然后到旷野的经历，整个从埃及到旷野的经历。所以从埃及出来，他怎么样使他们得以出来？所以在埃及在所安行的这十个大神迹，对不是不是？然后让埃及人放他走，放他走，后来埃及又来追他们，神使他们过红海，使海分开过红海，然后呢在旷野上帝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引导他们。旷野没有水，上帝使磐石裂开，水从当中涌流而出，像江河一样。这些都是讲上帝的神奇的经历在他们当中，在他们当中。但是这每一件都有用意的，都有用意的。这用意就是告诉我们，人的生命，人的生命原来是一个被捆绑的生命，像在埃及做奴隶一样。但是神把我们带出来以后，我们就变成一个自由人，但我们仍然受自己里面罪的辖制，我们仍然活在肉体的许多欲望、许多的辖制当中。所以以色列人要不断的去经历很多的难处，所以上帝把他们带到旷野。旷野就是说，人的生命只有肉体的生命，在属灵的生命上像在旷野一样，像在旷野一样。唯有借着神的引导跟带领，才知道方向，才知道往哪里去。那么在旷野，那么是无水之地漂流，那么唯有神使人从当中能够得着水喝。好，那么这就是神迹奇事，完全不是靠人的本事做的。好，但十七节是一个重要的，他们却仍旧得罪他，在干燥之地悖逆至高者。十七节讲他们却仍旧得罪他，三十二讲虽是这样，他们仍旧犯罪，仍旧犯罪，看到没有？仍旧犯罪，他们仍旧得罪他，仍旧犯罪，就是人是怎样？人是上帝做了很多，人仍然这样，一直到五十六节，他们仍旧试探神，看到没有？仍旧试探神，仍旧的意思就是什么？还是一样，还是一样。人的问题就是还是一样，就上帝不管做多少，我们怎样还是一样。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艰难，就是仍旧呢，就是讲人还是一样。这就是我们常常要去思考的，我们老我的生命也是这样。无论我们信主多久，如果我们不靠着耶稣有新生的生命的话，要记得我们无论读多少圣经，多少祷告，我们仍旧一样。记得仍旧一样，以色列人又献祭又祷告又敬拜，又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叫什么，反正他们就是反正做很多了，做很多， 所以呢，人以为这样，我已经做得怎样，够多了，够好了的，不要忘记，人的本质还是一样，知道吗？所以为什么要自死老我？因为他还是一样，你如果想去改他，这是不可能的事。好，也不是你经历很多上帝的作为，你的本质会改，知道吗？罪人就是什么？罪人要把旧我人钉死，只能有什么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会一直在属灵的挣扎？就是这样。好，第十七节开始，我们开始看到能救，能救，这个是一个重点。能救没有改变，人还是没有改变。他们仍然在干燥之地悖逆至高者，就是在旷野还是悖逆至高者啊？怎么说呢？十八节，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就是你可以跟上帝求，但是呢，求最怕的是试探，求最怕的试探，试探神的求就是妄求，妄求啊，照心中所欲的求食物。哎，你能不能求食物？可以，但是耶稣说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怎样赐给我们，这是对的，也应当的，对不对？那妄求是什么？你不需要，你就想怎样大大吃一顿，是不是？其实许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出不是不求，我们出在妄求，要满足我们自己的。所以雅各书讲，你们不可妄求，妄求是浪费。什么时候我们求过来的是浪费，哎，大家就知道那叫做什么？妄求，妄求。比如说你说你要买一部车啊，你有需要，你跟上帝求可以，知道吗？那你说我呢，我既然要买车，既然我跟上帝求，我就求一部什么法拉第之类的，对不对？那你求那个车干嘛？你就是炫耀而已嘛，你根本不需要，对不对？先不说你养不养得起，是不是？这叫妄求，妄求。所以以色列人啊，上帝第一个，这就是试探神，这叫妄求。然后呢，然后上帝还没有给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妄求？就是你会妄论神说，神在旷野岂能摆设宴席吗？意思就是说，上帝没有办法做到了。旷野这个地方什么东西都没有，上帝怎么可能给我宴席，对不对？就是你半夜十二点要吃东西，现在台湾很方便，到处都有，是不是？你到查德去，我看半夜十二点也没有 seven 啊，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啊，你说去哪里找东西吃？所以就是妄论神。那么他忘记了神可以使磐石出水涌出成江河，他是粮是肉嘛，所以上帝就怒气就发作，所以烈火向他们烧起，这个发生过，对不对？然后呢，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服神，不依赖他的救恩。所以二十二节就讲了，一个人信神是信服，你怎么知道信服？因为你依赖，依赖。所以我常常碰到一些弟兄姐妹说，我相信啊，我相信啊，但是我问他，你服吗？你相信是一回事，服是什么？服不容易哦。当人一想到服就会说怎样？我做不到。你才会知道你做不到，所以你要依靠神。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线是不服的，是不依靠的。所以有一首诗歌叫信靠顺服， 啊，特别要讲倚靠跟顺服。那么二十三节，上帝还是做了，吩咐天空，敞开天上的门，对不对？哦，那么呢，马拿赐给他们，哦，把天上的粮赐给他们，这就是耶稣会用的，就是从天而来的粮食，哦，是他，他是真正生命的粮，从天而降，是不是？所以耶稣讲，我的啊，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什么？可喝的。啊，那么他们吃大能者的食物，他们就饱足。东风刮起，引来南风，降落如雨。要记得那个鹌鹑落在他们四周，对不对？然后他们就一直吃，一直吃。啊，那么呢，他们就在营的四围吃，随他们所得的。那三十节，贪而无厌，看到没？为什么我说妄求？因为人贪而无厌，贪婪啊，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因为贪不会满足。当人觉得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所以我觉得我只要有什么就满足了，对不对？你当你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说啊，我现在只要一天一个月可以赚五万块就满足了，当你赚五万的时候会怎样？你就开始想，我怎么只赚五万，我应该可以赚怎样十万呢，啊，是不是？这叫本性。所以他们贪而无厌，食物还在口中，上帝的怒气就发作，所以呢啊，击杀了他们当中的肥壮人、少年人。好，所以神虽然这样子给他们经历，结果他们没有学到功课。三十二节第二次讲，虽是这样，他们仍旧犯罪，不信他奇妙的作为。所以人还是一样，还是一样没有改变，人还是没有改变。因此他叫他们的日子全归虚空，叫他们的年岁尽属惊恐。所以当上帝这样做了，他们落在那一个上帝的火的当中，这时候他们才会转向什么？转向前面讲的，才会去仰望神，对不对？他们才去求寻求神，回心转意，切切的什么寻求神？看到没有？人啊，人很麻烦的就是什么？你不到那个点，他就不回头，这就是麻烦的事，麻烦的事啊，就是。啊，事先讲，效果都不大。然后呢，讲到最后，啊，孩子也很烦，对不对？啊，可是呢，到最后他知道的时候，就怎样，时机就过了。所以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他们想，可是重点来了，他们追念神是他们的磐石，至高者是他们的救赎主，这才是重点。人啊，不忘人只希望上帝拯救我就好，但神要做的是救赎，不是把你从水中拉上来就好。你的生命没有变的话，那是没有用的。神拯救我们是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把我们从死跟罪当中赎回来，成为一个活的永生的生命，这叫救赎。不是要拯救而已，要救赎人。所以上帝的目的是希望人被救赎。但是人的想法就是，上帝，你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了，那你赶快带我们进哪里？迦南地。好，但是不行，他们的生命不能够承接，知道吗？所以让上帝这样子不断的带领他们，然后呢，人又回到老样子，他们用口谄媚他，用舌向他说谎，因他们的心向他不正， 在他的约上也不忠心。意思就是什么叫用口谄媚，用舌说谎，就是人知道怎么做但没有心那样做，所以嘴巴就怎样说出来的话就有虚谎，对不对？所有虚谎，你想想看，一个人啊，知道怎么做不想那样做，对不对？那你问他的，他又要为自己掩饰，这样知道吧，为自己遮掩，因为不正不忠心。但呢啊，神有怜悯，赦免他们的罪孽，不灭绝他们，而屡次消他的怒气，不发尽他们的愤怒。这是上帝的怜悯。其实神是知道的，神知道人的心没有真正的悔改，只不过希望那一个难处赶快过去就好。神知道，但神一而再的屡次发怒，但屡次的使他的怒气消了，不发尽。为什么？因为人不过是泄气，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这就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就是血气的生命，在这世上就是会过去的生命，一去而不返的风，知道吗？摩西讲的，我们便怎样如飞而去，对不对？人的生命就这样如飞而去，很快。他们在旷野四十节悖逆他，在荒地叫他担忧何其多呢？其实是上帝在担忧，神爱我们，神才担忧。我们明白的人因着爱就会担忧，就会担忧。那在这里 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上帝有智慧有能力，他面对人的罪，那么呢，当那一个救赎没有到之先呢，神何其担忧，知道吗？因为表示这个罪的问题都没有办法怎样解决，没有办法真实的解决，所以神总是担忧。好，再来，他们再三试探神，惹动以色列的圣者。你看，人就得罪他，人就犯罪不信，能用口谄媚，然后还再三试探，表示说经历很多，经历过了就忘了，经历过了就忘了。四十二节，不追想神的能力和赎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就是把过去的都 忘掉了。在埃及怎么样，在所安前怎么样，在以前怎么样使埃及的河变为血，怎么样使苍蝇成群啊？那么呢，又怎么样用青蛙的灾啊？又用蝗灾，又用冰雹的灾，对不对？这些啊过去，然后呢再来又把打坏的葡萄树、桑树，那么啊牲畜，是不是？然后呢，最成猛烈的怒气，四十九节，愤怒跟恼恨，那么呢，整个都是一个很大的灾临到埃及人，那么呢，五十节，他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将他们交给瘟疫，使他们死亡，所以上帝要为他自己的怒气，来使人的心能够有一条路去顺服他的作为，知道吗？所以最后他击杀埃及头生的，所以法老就怎样就放手了，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就可以怎样，那个路就不再被阻挡了，他们就从那么埃及出来了。所以神领出自己的羊，在旷野牧养他们，他们稳稳妥妥，不害怕海淹没他们的仇敌， 五十四节，神带领他们到自己圣地的边界，到这个神自己的山，然后接下来就是讲他怎么样赶出这个迦南人，然后把地量给他们为业，然后叫他们住在这个迦南人为他们预备好的这些产业当中。好，就是表示神施了一切的恩惠给以色列的百姓，神用奇妙的作为把他们赎出来，带领他们，引导他们，带领他们到迦南地，然后使他们得地为业。五十六节，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的神，不守他的法度。所以到这里就讲到耶稣亚记的，对不对？照理说人应当是很敬畏神的，很可惜人还是一样，人的本性还是一样，不仅不遵守，而且更退后，行诡诈，像他们的祖宗一样。那么他们本来说跟上帝立约，记不记得在耶稣亚最后他们就说我们要怎样侍奉耶和华，像你一样，对不对？可是很快的回到家就忘记了，就忘记了，像关闭的弓，我们现在的人不用弓箭，所以我们比较不晓得，弓不是一个弯度吗？对不对？那如果整个翻过来就不能用了，就很快就翻转了。然后呢，上帝吩咐的话他们都不当一回事，跟他们说不可以在上帝指定的地方敬拜神，结果他们自己去做什么丘坛，自己去雕刻偶像，所以神就非常的愤怒，非常震怒他们。因为人觉得这样不方便，你要敬拜神就要去耶柜那里，对不对？那你想去耶柜那里，有人住得近，有人住得什么远啊，远的要走两天三天的路，是不是？那你敬拜神那觉得怎样？很多人就说我只要心诚就好，我只要相信就好，对不对？其实这个人就是这样，其实这个人为自己的所行的找一些理由，还觉得蛮什么蛮合理的。记不记得我忘记那一天戴院长来讲说线上是为不方便的人，对不对？我们方便的人不可什么随便，有没有？其实我们基督徒最要紧的，我们就是要不要忘记我们仍旧是那个罪人，知道吧？我们已经信主了，但在我们里面仍旧有一个什么，仍旧有一个罪人，他还没死，他总是在那里等，所以有些时候你说信主这么久怎么还这样，因为就是仍旧是罪人，就是要一不小心他就会冒出来，一不小心就会冒出来，就是所以呢仍旧是这样离弃，所以上帝就讲他们自己就去觉得方便，就做丘坛，对不对？然后呢上帝看不到，然后就想说做一个来拜，其实人就会出很多问题，人都会出很多很多问题，那么呢，所以呢神连他赤裸的帐幕他都不要了，甚至耶柜也被非利士人掳去，对不对？上帝也不要了，本来耶柜是代表他的荣耀，他也不要了，然后呢将以色列的百姓交在刀剑当中，因为神向他们发怒，他们少年人被火烧年轻的女子也没有欢喜的歌，没有欢喜，祭司也死了，寡妇也不哀哭，就是已经悲伤到一个地步了，也不哀哭。 所以这里就是讲到以色列人最在这一个撒母耳时代的时候的悲惨的情况。所以上帝就怎样，就兴起啊，他所喜爱的大卫，神重新兴起撒母耳，重新兴起大卫，所以主向世人睡醒，向勇士饮酒欢呼，也就是神重新起来，重新起来眷顾他们，帮助他们，打退他们的敌人，叫他们永蒙羞辱，并且他弃掉约瑟，不要以法莲，选了什么？犹大，选了锡安。这里就讲到大卫之约，大卫之约，就是上帝在旧约的时代跟这一个借着摩西做中保，跟人所立的约，人是不可能守约的，摩西做中保是没有用的，知道吗？所以他开始要选一个将来来做王的那一位，就是基督，由他来做中保。所以在这里就开始讲到他选的犹大，选的锡安，所以建的圣所，建的永存之地，把他的仆人从羊圈招出来，就是大卫，然后呢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和以色列的产业。所以大卫呢就是预表基督，预表基督，所以基督被称作大卫的什么子孙，将来要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一位。那么真正那一位就是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强妙引导他们。所以这里就讲到将来有要来的那一位，那一位从这里就讲到这些过去的隐藏的谜语，将来要在基督身上怎样，一切就要显明了，一切都要显明。所以你看诗篇七十八篇就是在讲这个，为什么要基督要来，因为上帝不是要拯救人而已，是要把人赎出来，是要救赎人，不是只有救赎人而已，乃是要牧养人，知道吗？然后他来是要在他的百姓中做王的，他又要做王，又要做好牧人，又要做好牧人，所以他要牧养自己的羊，然后呢要按自己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牧养他们，牧养他们。所以到这边就讲一件事情，那一个好牧人要来，知道吗？好牧人要来。所以下次我们再讲79、80这两篇的时候，就是讲好牧人，就是求牧人来，我们就是要求那个牧人，我们是神的羊，所以我们期待那个牧人来怎样，来牧养我们，来牧养我们。要不然呢，我们在当中就会偏行己路，在当中照自己的路走，照自己的意识走，我们会吃尽很多苦头，会走很多冤枉路。我们要求的是求好牧人，求耶稣带领我们。所以最后他就讲，有一位我们被救赎的百姓，我们要去那一个听那个好牧人的带领，他不是按着我们的想法来走我们想走的路，而是按他自己的旨意想法来带领我们跟着他走，对不对？然后呢用他自己的奇妙的作为带领我们走。好，所以78篇再讲一个要紧的，就是道路，人生要走一个道路。那耶稣讲的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些很容易懂， 他说我是真理，容易懂，对不对？我是生命，容易懂。我是道路，很难懂。耶稣说我是一条道路，哎，你说，哎，耶稣你为什么是一条道路？其实耶稣在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一条到父那里去的路。所以他告诉多马，我往那里去你们知道。多马说我们不知道那里，我怎么知道哪里去，对不对？我们不知道哪条路啊。耶稣说我就是那条路。那你既然说耶稣说他就是那条路，那你去跟随走。所以当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的时候，意思就是我们就要怎样跟他走那一条路，生命的路。所以这意思就是他就是我们的牧者，我们要听他，他按心中的行政，手中的强帽引导我们。这样就回到出埃及银柱火柱整个一路上的带领，现在转成一个好牧人再怎样带领我们。好，所以这里就让我们回到七十八篇重新整理的时候，就发现亚萨的诗他就在讲，在想上帝，你为什么让我们祖先一直到现在总是落入这个苦难的光景，背逆你的光景，然后一直在回到你啊，又背逆又回到你，又背逆又回到你，对不对？然后呢你也给我们很多盼望，那你的用意是什么？所以他是从这里开始思想。在圣灵的光中，他就看到了原来上帝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来的耶稣做准备的，为了要来的耶稣在当中做预备。那么做预备的时候要让我们真的听他，那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无论有多少的经历知识等等，记得我们的本相，我们仍旧是罪人。记得哦，我们仍旧是罪人，这些不会改变我们，知道吗？我们仍旧是罪人，所以上帝一定要把我们从罪跟死当中赎出来。即便我们被赎出来的，我们仍然不能够想要走自己想走的路，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做，想要靠自己，仍然不是。上帝正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把我们拯救救赎出来以后，他就要亲自牧养我们，他要亲自牧养我们走一条真正的往永生的那里去的路。所以整个诗篇七十八篇呢，是一个相当长的诗篇，所以他就讲上帝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从创世纪开始，又拣选亚伯拉罕，又等很久到雅各，然后又到以色列人在埃及，然后又到旷野，然后又到建国，又到灭国，又使他们重新归回，对不对？为什么要花这么千年以上的时间，那么不断做这些事？其实 一方面是让我们认识人，一方面让我们知道神，信靠耶稣，信靠基督，信靠基督。所以 这一段话蛮有意思的，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思想，我们信经历领受得着，就是能够去认识耶和华的美德能力奇妙的作为，然后告诉我们的下一代，重要的是让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守他的话，守他的话。那这边呢，这边也讲一个要紧的事，这些不是我们有这样的期待就做得到，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只能信，因为我们急不来，生命很多的历程是急不来，我们只能信，只能信，就是 像我们为弟兄姐妹为我们的孩子们忧心，是不是我们会忧心的，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会忧心的，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只能信，只能等候，相信上帝大有怜悯，相信上帝大有怜悯，他总是牧养他自己所拣召的羊，他是好牧人。好，这是诗篇78篇。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来为什么要用比喻，因为我们人就是罪的，人就是罪的。为什么要用这些，不断的用这些故事来讲，因为我们就是不容易信。好。